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诗篇的神学。什么是神学呢？我们常常提到解经，解经大概是帮助我们从一段经文里头来讨论，我们考虑它的历史背景，我们考虑里头的因果关系，我们明白一段圣经所要表达的信息。那什么是神学呢？神学是把一段又一段的经文，很多的经文，很多的这些片段集合起来，我们要从这些每一段的经文所呈现的，透过集合，透过整体，我们要看更完整的图画。我们要看这么多的经文集合起来之后，它所表达的信息是什么？神是什么样的神？人是怎么样的人？神跟人中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诗篇的神学。诗篇的神学可以从非常多的角度来讨论。今天我所选择的是从祷告这个角度，我们来探讨诗篇在祷告上面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教导。谈到祷告，很多人的第一个问题是，神既然是无所不知，神既然是全能全知的神，为什么还要人祷告呢？这样子的问题假定了祷告是为了祈求，是为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呼唤得到回应，得到应允。但是也许圣经所呈现的图画不是这样子，祷告呢，说不定更像是对话，更像是关系。从哪里我们看到呢？我们来想第一个故事，就是创世纪里头亚当夏娃的故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提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亚当夏娃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神来到伊甸园，亚当跟夏娃躲起来了。当神在园中行走，人听见神，人就躲起来。原来人和神中间那一个完美的团契，那一个可以彼此交通互流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人选择躲避神，远离神。然而神针对这样子的状况，神却是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知道他们在园中的树木当中藏躲，所以这个问题不在于要知道他们实际上的位置。那神为什么问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呢？说不定这个问题要呈现的是，人已经从和神中间那个完美的关系堕落了，离开了，神失去那位可以与他对话的人，人在罪恶当中已经堕落败坏，然而神渴望和人恢复那样子的关系，渴望和人中间有很好的团契交通，所以神问人，你在哪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再一次显现，神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亚伯已经被该隐所杀了，这是神来质问该隐的理由。但是在这个问题的背后，也许就像前一个问题一样，神不是明明知道却故弄玄虚的要问人，说不定在这里要更深刻表达的是，神和亚伯中间原来有一个完美的团契交通，那个关系因着该隐把亚伯杀了，他不存在了，神失去了一个和他对话的对象，神所发出的对人的质问。同样的情况可以在第三个故事，也就是先知以利亚的故事里头看见。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当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他们各自求告各自的神，耶和华神降火将以利亚所献的祭全部焚烧了，显明他是真神之后，我们知道以利亚因为王后耶洗别要杀害他，他就开始逃跑。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四节讲到，以利亚在旷野里头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当他在那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的时候，他向神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躺在那棵罗藤树下，他睡着了。神的回应呢？神差派一个天使来拍他，叫他起来说，吃吧。先知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有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他仍然躺下，他没有意愿要去任何的地方。第七节告诉我们，神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叫他起来吃吧，并且告诉他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从经文里头的描写，我们可以推测，因为以利亚自己在吃喝之后仍然躺下，他其实心里头想要求死，他不想要去任何的地方，那棵罗藤树大概是他认为他人生的终结，他就要死在那里。然而神要他去一个地方，不但要他去一个地方，而且知道那地方甚远。我们可以推测，神只是天使，天使告诉了以利亚要到哪里去，因为知道要到哪里去，所以知道他原来一次的吃喝所可以补充的体力仍然不够，所以呢，神的使者两次来要以利亚吃喝，以利亚吃喝之后仗着这饮食的力走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入了一个洞。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非常特别的一个记载，如果神要以利亚长途跋涉来到何烈山，在这里神要对他说话，神指示他，神一次两次叫他起来吃喝，让他走了四十昼夜，终于走到这里。今天以利亚到了目的地，神应该要告诉以利亚他当做的事，神为什么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难道不会回答说，神啊，是你要我来的，你要我来这里做什么？神为什么这样子问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前面创世纪那两段的经文当中得到一些新的体会。神渴望和人对话，神渴望和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挫折、失败，甚至于我们希望走入我们人生的终点，像以利亚寻求死亡一样。越是在我们灰心、看不见光明的时候，神越要与我们对话。 神与我们的对话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对我们来说可能不太有意义，但是那帮助我们思考，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如果是神要我来的，我真的知道神要我来这里做什么吗？我们的神，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是乐意和人对话的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神把这么多诗人的祷告，150篇的诗篇收集在圣经当中。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在这神的话里头，却有非常多神看为宝贵的、珍惜的人的话。人在各式各样的环境、经历、心情当中对神所说的话。也许我们在考虑诗篇的神学的时候，我们在要从当中学习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应该要学会的是乐意来到神面前对他说话。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和遭遇当中，对神说所有我们心里头的话，神喜悦，神不断地问我们，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你要对我说什么？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当我们明白祷告原来是和神的对话之后，也许这会帮助我们认识诗篇当中很多诗人的祷告。举个例子来说，诗篇第18篇第20节开始，诗人的祷告这样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我们大概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容易有这样子的祷告，这是大卫的祷告。在我们听起来，这是非常自义的祷告。我们谁敢向神说，神啊，你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我们有谁敢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在你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大卫，当诗人，当诗篇里头许许多多的作者，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不是在祷告给其他的人听的，他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在神的面前，他们单独面见神，他们把他们的得意、他们的成就、他们所心里头认为可以夸口的事情，真实的摆在神的面前，好像一个孩子，他在家里头帮忙做了一些家事之后，非常开心，非常得意，来到父母的面前说，你看我多厉害，我帮忙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多乖，我多听话，我是一个最棒的孩子一样。从这样子的关系里头，从那个对话，从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认识明白诗篇里头其他的一些祷告。比如说诗篇第6篇，大卫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前面这三节的经文，说不定到大卫的祈求，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之前都是我们常常有的祷告，也是我们羡慕的祷告，我们觉得这是值得称许的祷告，向神求，求神不要责备，不要刑罚等等。不过第三节的结尾，这个口气听起来就有一点特别了，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有一点点不耐烦，有一点点等不下去了。诗人怎么会用这样子的口气来对神说话呢？如果我们觉得稀奇，后面的口气也许真的叫我们吃惊。第四节开始，诗人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第四节第五节，如果我们思想一下，诗人在这里说的是，神啊，求你改变你的作为，求你转回，你原来一直不听我的祷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现在我求你转回，改变你的决定，回过头来，现在搭救我吧，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听起来是非常正确合宜的祷告，可是下一句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我们想想，大卫向神说的是，神啊，不要让我死了，因为我死了以后，在死地没有人会纪念你，你让我死了以后，谁来纪念你呢？你让我去了阴间之后，那谁来称谢你呢？在阴间那里只有死亡，死人是不会感谢你的。如果你要我来称谢你，千万不要让我变成死人。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不敬的口气，不是吗？这里的祷告的人是大卫，那位合神心意，那位在信仰上面我们称他为属灵的伟人，做我们榜样的大卫。可是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口气却是这样子的猖狂。也许我们需要学会的是，不是用所谓神学正确的量尺来量别人的祷告。在诗篇里头所要呈现的是，怎么样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怎么样是合神悦纳的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完全的倒空。我们把我们的苦情，我们把我们的感恩，我们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经历，完完全全的倒在神的面前。我们告诉神，我们对神说，我们知道他是一切好处恩典的源头。除非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把我们所有的苦难倒空倒尽，并且相信他是唯一的救主，不然我们的信仰大概都非常的虚假。第六章第六节，他说，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大卫的形容非常的夸张，大卫说他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我们谁的眼泪会多到让我们的床可以飘起呢？可是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却敢这样子形容他的苦难，形容他的忧愁，形容神一直没有拯救他，他所落在的困境是何等的悲惨。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态度，带来深刻的信心。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信心，让他在神面前可以有深刻的经历。我想我们在考虑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含有正确的神学之前，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是学像大卫，学像这些诗篇的作者，这些诗人一样，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如果我们懂这一些，也许我们可以来思想另外的一种祷告， 在诗篇137篇里头。诗篇137篇，诗人这样祷告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
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这是一首很明显的哀歌，这些被掳、国家灭亡、必须迁移到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悲哀的情况之下，他们向神唱歌。外邦的人也要他们唱歌，可是外邦的人要他们所唱的歌是让他们可以有娱乐。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唱歌，却是为了把他们的苦难陈明在神的面前。这个祷告一开始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合理，人落在苦难里头当然是向神祷告祈求。可是这篇诗篇里头祷告的进展一样的叫我们吃惊。这里头说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以色列人经历了耶路撒冷城被毁、人被杀、活人被虐待等等各样苦难的命运之后，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祷告，他们求神纪念这仇，他们要神报复。对基督徒来说，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祷告对我们是很大的问题。神是爱，不是吗？怎么可以要神来纪念这仇、报复这仇呢？不但如此，诗人说报复巴比伦城的是有福的。更可怕的是，他竟然祷告说，第九节，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我们不是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吗？为什么在旧约的经文里头，这些诗人他们却是这么的残忍可怕？他们竟然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么可怕的人、这么可怕的事却是有福的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记得所有的这一些祷告都是祷告的人在他的苦难、在他各式各样悲惨的命运当中，他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在神面前把他们自己完全的倒空，把他们的思想、情感、过去的这一些经历等等都告诉了神。我们其实某一个程度来说，我们好像偷听了人家的祷告。如果这一些人在神面前祷告完之后，他们就出去按照他们所祷告的来做，他们就出去拿婴孩摔在磐石上，他们的祷告不是真正的祷告。什么是真正的祷告呢？是把我们的苦难、把我们的感受、把我们的思想告诉神，然后相信神听了、神纪念、神按着合他心意的方式来行事。神或者刑罚恶人，神或者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要求，神或者听了我们的祷告以后医治我们内心的伤痛。这是所谓的祷告，所谓的咒诅诗。咒诅诗更深刻要教导我们的是，我们愿意、我们也敢把所有人生的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指望这一些祷告成就好像奇妙的法术一样，那不是真正的祷告。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许多的苦难当中却能够保存下来，几千年没有国家、没有保护他们的政府，他们的信仰却可以传承，为什么呢？非常多研究犹太人历史和思想的学者、传道人告诉我们，因着以色列人在祷告里头 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位又大又近的神，又大又近的你。神对犹太人来说不是非常伟大而遥远的，那不是犹太人的神。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些祷告里头，我们发现神离他们很近，他们直接对神说，说所有人生里头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忧愁，一切的想象期望，他们愿意，他们也敢来到神的面前说一切他们要说的话。神是又大又近的你，神不是一个全能却是遥远的他。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来到这一位又大又近的你面前，把我们渴望，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的喜乐，把我们的忧愁，把我们的一切都向他诉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进入了祷告的殿堂，我们的祷告可以开始更有生命，更有活力，更能够改变世界，也能够改变我们自己。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人生也许可以用三种方式来描述，一个是平顺，我们在平顺当中度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安安稳稳。有一些时候有危机产生了，有困难，我们失落了，平顺变成了冲击，变成了困难。在这些冲击、危险、挫折、失败，各式各样的难题当中，我们尝试抓住一些安全感，我们寻找拯救，我们要适应。从平顺到失落到重新适应，人生好像就在这三种状况当中不断的循环。可是这样子的循环过程却不应该让我们以为我们在世界的中心。有一位又大又近的神，他是你我人生的主宰。如果我们在这三种状况当中都可以紧紧抓住他，我们对他陈述我们一切的困难、需要和感受，我们的人生必然过得更不平凡，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更讨神的喜悦。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